这个能文的本性，这个散文自信，这个心所圆的，那世界就称不上了，这样称得不上头。所以一向禅宗都以这个观音所说的代表禅宗，大师之所说的代表净土宗的，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啊。那事实上说，要是真是要叫尽快的要来证这个首楞严三昧一切事究竟坚固，那也确实文殊的总结是不错的，因为他总结的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条件嘛，你回第一嘛，那关于这个第一啊，如果要去总结什么是在这一生之中就要出离六道，按这个范畴来总结的话，那就是大师之府的第一了。所以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很抬杠，是用不着抬杠啊，这个就是说是你是从哪个方面来总结的。所以这是观音呢，我们这个地方再把上次咱们补充一点。那第二位的大势至，是嘛，我说势力，这是很有势力，有这个威势，那形容一种威，形容一种力。菩萨的这个啊，这个智慧和力量威势，可以达到一切处，可治一切处。这个智字当作道字讲，大势至啊，可以遍至一切处，可以达到一切处，所以称为大势至，是大势，而这个大势可以遍达一切处，所以称为大势至。这个在《首楞严经》里头，这个大势至与这个同轮五十三个五十几位这个法王子同时说啊，就是以念佛心入圣人呐、啊，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啊，就是这样入了无圣人呐、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啊，所以这个净宗学会把这个大势至菩萨作为第一代祖师。因为这个大势至菩萨真正是念佛三昧，念佛为法门的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就除了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之外，我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任何的方便来助道了，有什么方便之门呐、啊？啊，我参禅呐、啊、做观呐、啊、参究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持手印呐、啊、念咒啊，都用不着，用不着，自得心开。自然而然心就开了，开心开不就是开悟了吗？至于此界，这个此界就咱们娑婆世界啊，摄念佛人同生啊，归于净土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干嘛呢？摄受一切念佛的人，使他归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他跟观世音菩萨啊同为西方三圣啊，两个胁侍。这个观经说，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名号是以智慧光，这个光是智慧之光啊，普照一切啊，这个势啊，就是表现为光啊，这光是由于智慧啊，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啊。让一切都离开这个三途的这个三恶道的这个恶趣啊，得无上之力，能够振奋，能够超脱。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这是观世音菩萨说这个名号的这个原因啊，这跟前头的一致，不是说的跟把这个智慧和光明跟这个势结合在一起了。就是司隶定说，这是这个观这个大势至说的自己称啊，我啊。头足之处，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大势可以见到了。一下脚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一魔宫殿了。啊，三千大千世界和魔的宫殿都震动了，所以因此号为大势至啊。你们所以看看这个念佛成就的菩萨，是这样的威力啊。而且这个经典上说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是永不涅槃的。还有这个观经还说，这个大菩萨刚才说的走路啊，这个走路这个十方世界震动， 啊，在动的时候有500亿宝莲花从啊涌出涌现出来啊，这个莲花就是这个庄严啊，这就像什么呢？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各个世界都要现出莲花。观音这里头啊，说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如何做官，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十二菩萨与娑婆界修菩萨行啊，这两个菩萨的根本，他们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修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啊。他们就常在阿弥陀佛左右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所以后头也说这两个菩萨跟我们这个是有缘的，他本来就在这个世界念佛往生的嘛，是不是 啊？所以这个这两个菩萨世界的往生，就给十方世界的人民啊，世界的一个典范啊，大家都应当学他们嘛，就求生净土啊。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当然是往生了，可是还在此界，在现居此界啊。这个经常说现居此界，此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他还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没有妨碍。你比方像这个弥勒是在都在内院，但同时也在极乐世界啊。这些佛菩萨我们不可以拿我们的俗眼来看啊，他只能在一处，那就不能在另处了。啊，他不离这个本处，可以是片现于十方嘛。嗯，这个做大现居此界，做大利乐，做什么利乐呢？啊，什么大利乐呢？就是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你是念佛的众生，他就摄取你，摄受你，从来不把你啊。啊，放松啊，丢掉你啊，啊，把你忘掉了啊，不舍你啊，让你干嘛？让你离开三途啊，啊，只要你念佛啊，啊，这个而且让你不但是离开三途，更好你能得到无上力。所以我们这个出这个轮回能够往生，这个是需要的无上力，不是个小缘，不是像现在练气功的得一点什么功能，这些事情那是不足道、不能相比的事情。需要无上力啊，所以这次有他力门在这儿 啊，所以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摄取这些众生来给我们这个力量嘛，啊，这个令离三途，这个令字你看见没有？啊，是他们让这些众生离开三途得无上力，这个得无上力的这个令字一灌下来了，就得显出他力来了啊。所以为什么自己修法修后来就出先得了点啊，很快得了点甜头，随后就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不可思议的这个惨剧。这个昨天晚报上登的那个宇宙鱼害人，一个列都是高才弟子啊，都是后来他就自个儿到杀他的母亲，杀了母亲要杀自己呀，这是练功练的啊，入魔走火，因为这个就是。所以这个不能盲修下练啊，不能看到有一些什么便宜什么什么巧劲儿啊，这一种都是啊，都是一种诱惑啊，魔王啊，我得不上利，最后就是这是一个利索，你同生极乐，让大家都同生极乐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咱们都称为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所以法师这儿就说了，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像他特别提出观世音菩萨，那两个菩萨都在四土摄念佛人，而这个单提观世音菩萨，而且单是观世音菩萨单独有这个愿，因为大势至菩萨是摄念佛人的，不是非常广泛的，而这个大的观音菩萨就广泛了，你只有不你念佛不念佛，没有说你这极难恐怖的时候你临时抱佛脚可以允许你临时抱佛脚，这不这个话就在这儿啊，你遇见极难恐怖你马上临时抱佛脚，观音菩萨马上就救度了 佛这个心胸气魄的跟我这个常人一样的啊，你可以临时抱佛，临时肯抱佛脚还是不错的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华经》里说啊，这个苦恼众生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第一念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听到你的音声，你就得到解脱呀。啊，这个《楞严经》说啊，观世音菩萨修一修，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最后就是灭就即灭了，即灭之后忽然间就是两个书生啊。跟上与十方诸佛同一道路，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我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和佛的心和众生的心就是一个心了，啊，三无差别了，啊，所以你众生的心，一有什么事，就是观世音的心，观世音就知道了，观世音的心就是佛心的，佛的力量就在这，佛的力量马上就到了，中间不需要传达呀，这个菩萨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啊！啊，那么给大家无畏，让你无所畏惧啊！啊，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都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所以若有极难恐怖，谁都有这事。我一个老同修，在电台工作，他后来解放了之后，就把他解雇的，这个遣散了。”给他三个月工资，他就拿这个钱去走单帮做买卖维持生活。那么跑到北方，这个过河，这河是冻冰的，那走到中间解冻了，一块块冰都解冻了，底下的水都流了，他这个时候退回去也不行了，在中间也是那么远，只有往前走。这个时候他说念观音了，他说一生念观音，就是这个时候念的最好，也平安度过了。所以极难恐怖，求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底下是愿力红身、福赐阿难呢、这是观世音释迦牟尼佛告诉观世音菩萨，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过去所有的现在未来的啊，一切菩萨啊，皆当就近一生，不就是现这、就是现在在极乐世界的，以及将来要升到极乐世界的这一切菩萨，都应当就近一生补助，对于一生补助是能够完全正道啊，彻底的正道。但是也有人。有特殊的大愿啊，他愿意啊离开娑婆世界这种清净的这种安乐的道场啊，到生死界中来救度众生啊。所以那个念佛的记者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不是，再说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原来的弟子是这样，后来有两个人都把这个弟子改了，一个是弘一大师，一个是我的老师夏莲弟，他没有商量，都改了这一句，改到这个字虽然不同，意思是相同的，就是把第四句是不退菩萨为伴侣，就在极乐世界不退菩萨为伴侣，在那儿修了。这个就改成回入娑婆度寒士，这是我老师改的，弘一大师改的跟他意思也是一样的。去了之后，花开见佛悟了无生之后，马上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啊！啊，我这就是一类，在这个弥陀大愿里头也谈到这个啊，跟这个是一致的。所以就是有教化随意愿呢 啊，他有本愿力为众生啊，他这个可以来到他方世界去救度众生。虽然他来到他方世界是有生死的世界，但是他呢，云林而去，他不会脱落而去。这是这个愿文的原文啊。那么现在看我们这一段经呢，这若为群众生做狮子口啊，他到生死界做什么呢？ 为众生来做狮子的做佛，做狮子口啊，佛的说法称为狮子口，因为狮子一口，百兽都一切兽都震惊。譬说法，佛的说法啊，那个降伏外道，那个震醒愚蒙啊。那么现在这个人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又来到咱们的世界来，又示现成啊某个法师或者某个居士在那讲，也称他为狮子口。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往生了极乐世界，悟了无生法忍，他所知道的都是从佛那阿弥陀佛那听到，他再来转述，所以因此也称为狮子口。所以这些人能够做狮子口啊，所以这个不好是野甘明啊，就是什么人都好了，这是野甘明。冠大甲胄，这个冠子是专门指着身上披挂铠甲，叫做冠。他是这个到这个世界做狮子口，他是披了很大的甲胄。那么这是个譬喻，就是以他这个红身的誓愿啊，既然到了极乐世界，还愿意到这个像娑婆世界这种畏土、这种五浊恶世啊来度众生啊，那么你怎么才能来啊？你要有你这个很可怕啊。啊，你要武装起来就是啊。那么还以什么为武装呢？就是以自己的誓愿做铠甲呀、这个誓愿为铠甲。这个。你啊，随生五浊恶世，世间同彼啊。直至成佛，不受恶趣啊。这四句是一小段的。虽然是生在五浊恶世啊，这是很恶的事情啊，很容易入三恶道啊。他来世间还是世间有生有死啊。所以这个晋朝有一个人很穷，他发奋念佛，念了几天，他真的见了佛，他不是死了之后见佛，就是现身见佛，得了无生法忍。之后当然是往生了。往生之后，曾经在这个清朝之前，曾经七度到这个世界上来，世界上没有谁知道他，从来不知道说有个极乐世界来的菩萨到他们世界来，没有人知道。那么他来了之后，他世界里跟这个众生一样，他也有生有死，大家看不出来啊。那虽然是这样啊，世界呢跟娑婆世界同比，这个比指的咱们五浊恶世，五浊这个世界。可是他直到他成佛，他也不会受这个恶趣的报啊，不会因罪报而入恶趣。而且生生之处常识俗名啊，他一生一生啊，他到的地方他还能记得，记得他的俗名，知道自己是极乐世界再来的啊。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往生类，皆是往生极佛。弥陀的大愿是要普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之类，都叫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熏令得涅槃道，全然叫他们得到涅槃无上国啊。这个来了做菩萨的另须做佛，做菩萨的则叫他成佛。那既成了佛之后怎么样呢？转将教授，转将度脱，如此辗转不可估计啊。所以这不是说都跟阿罗汉不一样啊，都涅槃了，都自己就自了了，没有他。成了佛之后还要去教授其他的人啊，菩萨成佛呀。就这么转向教授，转向度脱，是大家都来度脱，如是这么辗转啊，这个就那几个，这个辗转也无穷。那么所度的众生，十方世界的众生，诸往生类，不可成劫了，不可成劫了，不可胜数，你数不过来了。彼佛国中常无异法，不会增多。虽然十方世界这么多辗转度脱都在往生极乐世界，然而彼佛他常无异法，他不增多，他老是这样。这个不好懂啊，打个譬喻，像大海吧， 啊，这个是各处陆地的都有河流啊，一切水的都在大海里头啊。这个大海并不马上看着就往上涨啊，是不是？说大海老涨不已，咱们沿海的地方早就没有了，是吧？啊，他说这个注水流入大海，大海不增减嘛。说这就譬如八方上下佛国是无数的，啊，这么许多人都生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没有变化啊。这个阿弥陀佛是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盛啊，在十方的这些佛国之中，阿弥陀是这个咱们回想起来啊，在弥陀发愿的时候就是问过这个问题啊，问世间自在王如来，我要成就一个佛国要胜过一切其他佛土的可以吗？是吧？他当然是可以啊，那他就是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胜过一切佛国嘛，他发的愿力大啊。长久是恒长嘛，啊，不衰不变，建立长然呐，是长久啊。广大吧，就是说是、这个。广嘛是宽广嘛，大是广大嘛啊，这个明是光明啊，这个好美好，这个快乐的独生啊，这就是本集为菩萨是求道所愿啊，就是因为在八藏比丘到菩萨的时候，他求道的时候，他自个儿所愿就是如此。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大愿成就了，阿弥陀佛的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尽，深大无量不可测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普施啊，真实之力啊，不是仅仅是咱们一个地球上，是十方无穷无极的世界一切的众生啊，这个真恩是深大，是无量，是不可胜言，言说是说不尽了。那么这个地方都大海，说是一法不为增多，也可以简进的拿个数学来做比方啊，咱们数学有个数，就是把这个八字横写，叫做无限大。这个八字横写，这个八字是无限大。你无限大，大家这数学知道，什么数加无限大还等于无限大？无限大减多少还是无限大？无限大被什么数除还是无限大？它这就是，它叫做无限大，它就是不可能减少的。它就有个定数才能减少，是无限大。啊，你减了一点儿，这就是小了，那不是无限大。你减多少的还是无限大，你加了它也无所可增，那还也就是无限大。你除了你多少人去分每得的一份，每得的一份也是无限大。所以这就是说啊，那个说常用一法呀、啊，这个一法可以用无限大作为譬喻啊，所以都不可以有这个有限的机械的这种思想。所以过去。那个和这个牛顿的时候的，他那时候的这个科学，当然这个数学老早就有了，但像现在这个磁极、磁空、空极、磁色这些概念，这个物质是妄念，这是新的，那过去的不是这个样子，那就跟佛学格格不入了。在底下第三世品是菩萨修持。这就到第四卷了，所以我们对第四卷里头，把这个菩萨修持的最后的这两个重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把它这个研究一遍啊。佛是阿难，这是又叫阿难了。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彼佛刹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菩萨里头，就是一切的菩萨。这一切菩萨他们的禅定，他们的智慧，禅定是六度里面的第五度， 智慧就是般若，是第六度。那这两个呢是在六度中的最重要的，所以就拿这两个来代表六度啊。他们的禅定啊，这个禅定的境界，禅定的和他们的这个智慧，这两个之间也很有关系啊。这个慧夫就说，如果有定而无慧呢，就变成了二圣了，声闻了，老罗汉了，成空赤极，在空和极之中停滞下来了，这没有智慧不能起观照了啊。有慧而不定啊，这是有慧而不定，就同于外道的邪思了啊。但没有定啊，还有一种比喻也很好，就是这个慧和定的关系，像是灯笼里头的光明和灯罩啊。过去那个灯啊，你要说要外头有个罩才行，现在电灯倒没这问题了，过去那点蜡烛啊，点油啊，没有罩，风一吹那灯就灭了。所以有慧没有定，就像这个没有照的灯；有定无慧，就像没点着的灯。有照，但是你没有，根本没点着，没点着你根本不放光啊。所以这个定慧都重要啊。这个是禅定智慧啊，别的神通威德、天眼通、天耳通啊，这都是神通啊。还有这个六通，这就不说了啊。这些通呢，在这个正果的人啊，哎，都是自然就得到了。神通确实是佛教里头啊，你修持啊，你精进所应当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偏重神通，求神通，这就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啊。是这个神通是圣末边事，是圣道里头的末了让的边边上的事情。所以但得本莫愁末啊，你这个禅定这个尤其是智慧啊，这更是根本的根本。这个智慧不是说你写文章什么这类的智慧，而是你实心打本呐 啊明白你本来的自心呐 啊你只要得本，你就不愁末。就像一个人啊，他你这个还没有长胡子，小孩一男小孩，你不要发愁。你说怎么他没有胡子？那大了他自然会长出胡子来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这个没有什么说这个小孩的智商太低了不长胡子，这个没有关系，是吧？他时间大了之后，他自然就长出来了。我对于神通就这样的看法。那么佛菩萨呢就是这样了，他这个神通威德啊，威是威势啊，威神呐 啊德是功德啊，这些都没有不圆满的，我一切都圆满啊。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说这些菩萨都是境界很深的、诸佛的密藏是究竟明了，不是仅仅是明了，是彻底的明了。密藏是什么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如来语身呐、如来所说的是深密玄奥，这些真实的语言呐、这个凡夫这种生别心，你听了之后你不能理解，你往往就是错解，或者听了就没听一样啊。所以因此这个叫做密藏，这个是一个含义。这个是再有这个增实略里头，他讲说密藏者是什么？是陀罗尼啊，咒啊。这个咒只有是这个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佛才能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称为不是小乘教的佛菩萨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也是诸佛密藏的解释，这两个不妨合起来啊。就是说这个诸佛这种深密的语言，以及诸佛的陀罗尼，这些大事都能够究竟明了啊。调伏诸根，调就是调和，伏者是制伏。因为我们这个根呢、这眼耳鼻舌身呢、这个根呢、就要造业啊， 我们这次要来调制这个身业、口业、意业，叫他不要有恶造恶啊！啊，这个根呢、啊，根呢、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呐 啊。所以我们调伏诸根呢，就是控制能够调制自个的身心，离开尘垢，离开邪与尘垢。怎么调伏诸根，就身心就柔软了，身与心就柔软，跟刚强是相对的啊。所以极乐还有很多人啊，你这个很自负啊，我这个实际上不知道，正是缺点，正是刚强难化，非常刚强，这个成见很深的，很自负啊。这些菩萨他们不是这样，身心柔软啊，因为身心柔软，所以就深入正慧啊。正慧是真正的慧啊，正就是无邪呀 离开了颠倒才叫做正啊。你能够弃真入实叫做正啊，能够弃会这个真如，能够入这个实相，这才叫做正啊。所以这个正它就离开了欲望分别了啊，它是这种离开欲望分别，能够照了真心的智慧，才叫做正慧。所以都是能够照到自己的自心，能够了啊，了这自性本来空，这个了字很深的啊，未了还需赏诸在呀。你能了，你所有的罪性就空啊。不了，那个债还都在那儿，一样你也走不了啊。所以这个照和了啊，这个了字在照字之后头啊。你能照之后，你才能了啊。这叫做正慧啊，深入正慧。所以深呢、啊。穷很能穷自心的这个根源呐 啊，无福于习，没有余习了。什么叫余习呢？我们烦恼断了以后，可是还存在一点习气。这个大智度论做个比方做得很好，他说这个阿罗汉必知佛能够破了贪嗔痴三毒。断了烦恼了，所以这阿罗汉他得知了分段生死正有余涅槃呢。但是气愤不尽，余习还有啊，这点很注意。他这个断了烦恼之后还有余习，譬如这个香摆在一个盒子里头啊，香拿开了没有香了，可是这个盒子里头还有香的气味，香已经不存在了，气味还存在，这个气味就譬啊，比方这个余习，你贪心、嗔心、痴心已经没有了，去掉了，把香已经去掉了。可是他过去他放过这个东西的盒子，还有这个气味，这就是余习，贪嗔痴这个烦恼的余习。断这个余习，彻底断这个余习，只有佛彻底才能断尽呢啊。当然这个二圣是断不尽的，这个大圣菩萨也是啊，这个随着水平啊什么当然能断掉一些啊。他又做比方啊，像咱们烧炭 啊把这个木头烧完了之后，可是还有灰在。为什么还有灰在？因为火力不旺啊。如果是这个到了劫啊，到了这个最后的大劫，这个大火烧须弥山。烧须弥的时候是一点余炭不留啊，不然太空中还有好些炭，还有好些灰粒，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烧光了啊，我这个粉碎为一些微中子，大家就这样啊，不留下烟也不留下炭啊。这个就像佛能够断余习一样，他的智慧猛，譬如这个劫的火，大火火力大啊，这个阿罗汉的火就像咱们烧柴烧炭的火，烧完了这个柴冒了烟，柴木头是没有，但是还有灰，还有我这个余习啊。他又打个比方，这个是舍利弗有这个憎恨的余习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又譬如说人被锁着，刚刚给你开锁，也没有人锁着你了，可是你还是一瘸一瘸的走，都是譬喻。所以是不但要断烦恼，还要断疑心啊。那这些菩萨呢？这个无复于习了。他说这个于习只有佛才能断了。那这些大事无复于习啊，这就说明极乐世界的大事啊功德啊这个成就啊很殊胜啊，啊知道啊。依佛所行啊，我们都是他是照按照佛所行的，自己就是行啊。啊，行佛所行啊，依佛的这个道路来行啊，行是修行什么？先是七觉圣道啊，七觉圣道是包括两个内容，七觉知和八圣道啊。我这个讲这个是举这个大经节里头是举了两个内容，我们这介绍一个就够了啊。这时候慧苏说的七觉知啊，也把他那个内容也把它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七觉知第一个觉知是策法觉知，所以这个修行我们知道这个策法非常重要啊，要有这个智慧啊，来选择来分别哪个法是真哪个法是伪，头件事啊，不要去取错了虚伪之法啊。昨天来了一个客人，到这他这五次上当，你这个策法是很难的，不是容易啊。所以说这个策法之智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能分别真伪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分得很好啊，真伪邪正小大偏圆呐 啊能够都分别，能够自个儿能够这个能够知道决策，知道检测。第二是精进觉知，修这个精进不道法，能够觉了不谬行于无依之苦行啊。有的人盲修瞎练呐、啊，这个事情很多啊，以为自己啊就这么练一定会什么？那你不知道，你光在大海中走，你罗盘错了啊，你罗盘错了，你这个船要出礁的。那所以你这个不把这些工具什么什么都准备好，你船上水也预备的不够，燃料也不够，你茫茫这个撞撞的，你就往海里进发，这个事情是智者不取啊。所以这个精进啊，你也像这个有些事情，像提婆达多，他提倡那个戒律比释迦牟尼佛严格啊。你说你这个更严格，你好跟着提婆达多跑了，你觉得你呵呵那你就没有智慧，他住的房子不要有顶啊，你的夏天热，冬天冷，是不是？那这又都不精进精嘛？你这个是不是啊？你要是你这个身条在心条啊，你总要使身有避风雨啊，你这才行。他这个就是他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抉择啊。然后有很多这个北京学的老太婆，好多东西不吃啊，现在也不吃什么什么的，这都是这个这些苦行没有意义。啊，外道的苦行啊，这个是练种种的苦啊，以为这个受苦就解脱了，其实都是荒谬的啊。所以这个精进觉知，常勤行在真法中，这叫做精进。你盲修瞎练再用功的叫做胡闹，叫糊涂啊。三是喜觉知啊，今得到法喜，能够觉了这个喜。啊，我是正法而生的喜，不依那个不颠倒的法而生欢喜。第四，除觉知，除觉知就是这个别的上面说的清安觉知。清安觉知的解释呢，就是这个你这个身心的粗重的烦恼就断除了，感觉的很轻快、很安的这种感觉。所以修法的人呢，用功上了路，有清安的感觉啊，很清安的啊。除觉知。这就是那个清安之外，它的更深一层意思。它就说，你断除了这个烦恼之后，你要觉了啊，不要是要把这个虚伪的去掉，但是不要把那个善根去掉。这个叫做除。除的时候，你善除，你除了这些烦恼就清安。但你除的那些有害的啊，至于善根不要损伤啊。 五是舍绝之，这叫也这个也叫都叫做行舍啊。这个就是自个儿所念啊，自个儿这个心中所有时候所做这个住的这个法这个境界，要能觉了啊，能够明白啊，不要在这个虚伪的这个境上啊去追忆啊，这叫做舍啊。第六是定，在发禅定的时候啊，知道许多禅有假象，很多是假象啊，不要生这种见爱，欢这种成爱爱啊，这个喜欢这个禅呢、啊，这个禅很也是你本来是个好事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就成了一种障碍。就菩萨怕三禅呢、啊，菩萨怕三禅，因为三禅是十分的快乐啊。菩萨到了三禅，也贪这个快乐也出不去了，出不去你三禅就不会再进步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在发这个禅定的时候，要觉了这些禅的虚假啊，不要有见爱啊，这叫做定啊，正定啊，这个觉知，这个定知啊，念觉分，就是说是修出世法的时候，要知道要叫他这个定慧均平，有的是定多慧少，有的是定多慧少，那么这就要想办法啊。如果心里头那个很沉啊，这个那你就要用这个策法觉知、精进觉知、体觉知来观察啊。如果心浮动，你就用除觉知、舍觉知、定觉知来使它收敛啊。这就是七觉知的这个修行。八正道呢，根据这个弥陀疏钞一时正见啊，正见要以慧安立体分明啊，要用智慧啊，要见这个离体啊，要分明啊，要不要有谬误啊。所以这个八正道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正见，这是非常有深意啊。所以密宗叫决定见宗，见修行果啊，以这个见为第一关啊。这个禅宗，这个微养宗，这个养山跟微山问答，这个养山就他谈了一谈这个微山，表扬他，这个养山就说，我这个只是我所见的，不是我所证，不是我的行旅。微山就说，只贵子见地，不贵子行旅。我所贵你是贵你这个见地啊，而不是贵你去做到的那个情况。当然这个话理解的不好就成了毒药了啊。那这个做不做都不是那个意思，你他真正要是见真正见是对了之后，就不会起这个误解啊，不会起这个误解。你起这个误解就是那个见还没对，就说我见行了，我行不行不就无所谓了，就是你那个见还不行啊。而这个见的这个第一是正见的，要替于理啊。第二是正思维，你见到了这个理了，这个要以这个无漏的心相应啊来思维啊，不是这个一有漏法这种执着，这种啊，这个种取舍，而是无漏的心跟它相应啊，来思维。我告诉文思修，那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个文呢，就是你就变成有了正见了，就是文性。那底下是思维，是无漏性的相应，在这个文性上啊，所以这个没有很好的用功，没有很好的这个看经大开圆解等等的，在这些地方上，它确实是还是有困难的啊。使得这个思维，使得这个自己这个见啊，这个增长啊，能够入涅槃。第三是正语，不但心不生邪念，而且以无漏的智慧来摄住这个口业的四种。 口业四根恶业就是妄语、淫语、两舌、恶口。不但不做这四根恶口，而且我们来这个用这个口来行善啊，来这个传播正法啊，这就是正语啊。正业就拿无漏的字都是无漏，就到了正字就不是有漏，有漏是什么？漏是什么？漏就是见过思惑啊，你在这个见过思惑之中就是有漏，你离开了见过思惑就是无漏啊啊，这个思惑就是贪嗔痴慢啊，见惑是不是十种啊？这个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贪嗔痴慢疑，这都是称为惑，也就是称为漏啊。你无漏的之后就离开这些啊。这个正命也无漏智慧，不到三业中，三业都有了五种邪命。你这个维持你的生命有五种是邪命，这五种邪命，第一种就是给人家这个现出种种的奇特之相来求利养。说现在有人他说我去得神通，得了神通我现神通来弘法，这都是不对的。你要在人间现奇特之相以求利养，这就是邪命啊。自说功能功德求利养啊，我自个说我有什么功德什么功能啊。第三就是学占卜，像他们这个现在这个国外的灵灵，他们这个卢生燕就是会算卦看风水，是无所不能，他们都发财了啊，这样。其实这都是违反的，违反国法的。所以对，就是当他们那个地方水平还是低，如果群众水平高一点，上当的人就少一点，大家不明白啊。现在这个香港什么已经在将这些做这啊，对于卢生燕已经连续几期都在批判啊，说人吉凶啊，你这个好这个不好，给人算命看相，那一部星象这个比丘是所戒的嘛。第五就高声啊，这个现自个儿的威势啊，这个啊，做一种很就是这个固现威势吧，要要求人家敬重来求力量啊。这个是咱们是解这是引证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注解了，经里大经解是没有啊。这个是这我再补充一下啊，这书里没有解啊，这五种邪命，就是书里只有一个总的五种邪命，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是补充一下。这个第五一种就说所得的利啊，我跟这个在台湾就说我在美国多少人供养我什么什么什么，到了美国时候我在台湾多少人供养我什么，就号召大家来供养啊，这都是所谓邪命啊。这个所以这正行八圣道就没有这些，正精进以无漏智来清净精进推涅槃啊。正念以无漏智，念正道法为不动法，心不动时。第八是正定，以无漏智相应，正住于理，理是本体，正住在本体，决定不移。都来说正是什么？就是以不偏不斜，所以叫做正。能至涅槃叫做道，所以八正道就这个意思。因为不偏不斜，所以叫做正，能够达到涅槃，所以称为道。这个华严说是八正道都是菩萨道，不用就这个小圣也做这个法呀啊，他说你像正见就离开一切邪见，正思维就舍一切分别心，随顺一切智啊，乃至到正定就是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啊。那么说这很深玄，不限于小圣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小乘的法，可是跟大乘是相通的啊。所以苏超后来就说道品是一，但是你观的智慧有大有小，因此这个也就不定了啊。这修行无言，这个底下这个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打祖啊。所以这个无言里头就是这个肉眼、天眼、法眼啊、慧眼 我也好。这个赵祯能够见到真空啊，啊，所以是赵祯的。所以就是说，因为能够赵祯嘛，所以自觉就能够圆满嘛，这个达到究竟嘛。这不但赵祯，而且达俗。这无量寿经的好处就是赵祯达俗这四个字。达俗就能够知道这个俗是四个字的这个有为的这个是这个世间里头这种种的情况，种种的根基，种种的病，种种的药，来随机舍教来度生无量啊，是不是？啊，所以赵祯达俗啊，所以修习无眼赵祯达俗啊，肉眼这个达俗，天眼也是达俗啊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正是如此啊，就是因为你是赵祯，所以是如实啊，这都是真实的真实之际真实之慧啊，你达俗所以才能普度啊，普惠真实之力啊，你修行无眼就赵祯达俗啊，赵祯达俗正是净土中最主要的这个啊内容。肉眼我们很明白，就是咱们人长的眼叫肉眼了，是不是啊？检测你看见东西都清楚了啊，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这肉眼检测。天眼是天道所得的眼啊，天眼能看到自地，就是他天界以及下地人，属于他的下地都能见得到啊，种种的啊，东人和东西，是近是远，是粗是细，种种色相，不一定是颜色，就是形象，这个色就是形象。都能够明了，都能够照，眼睛都能看得见，说俗话说，这个是大师尊者说的这个天眼的这个定义。净土里头说，一切禅定名为天度，这个禅定是，所以它叫是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嘛，禅天嘛。所以你进入到某禅，你就达到某天某天的境界。说这是这个禅定名为天度，从禅天这叫天眼嘛，依这个禅定你得到眼，就叫做天眼了，能够看见众生从哪儿生哪儿死，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从人变成狗啊，又变成老鼠，这都知道。所以天眼两个含义，这两个含义都包括在内的，当然一个是说了一种，但两个才是具足。那么但是这两种呢都是指的是修德的啊，你是这个达到了这个什么，真正就升到色界天的不一定等到修，你一升到天啊，说这个就大家这样就说有七公主什么时候天上的公主什么，他说生下来就是天女，就是公主，但和尚修啊，他一生下来就有天，这属于报德。所以有很多事情，有的是修德，有的是报德，也有很多人一生不修，一生下来之后就带一些神通的也都有啊，有的人不但能看见眼睛可以放光啊，啊，他看书过去没有电灯，他眼睛就放光，就看书，夜里可以看书，有的是小时有，大了就没有了，种种的，这都是报德啊，有的有神通，我们知道这很多事情啊，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这是有的是修德，你这个坐禅就得了这些，有的是你这个啊，就是自然就报德。前世的带来的，所以天眼就通达。为什么说天眼通达呢？肉眼就是看见近看不到远的，看见前你看不见后，看见外头看见你里头心什么样肺什么样知道不知道？白天能看，夜里没有光就不能见。看这个天上能看，地底下什么样看不见啊？所以要求这个天眼啊，这个天眼就是远近前后上下内外都能看，没有障碍。所以这天眼的好处啊，所以叫做通达。但是这个在咱们这个未土得到这天眼通，他眼睛所看超不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阿罗汉也是如此，超不过三千大千世界。现在我们这有人说能看，从这看见湖南什么就了不起了，这太小了啊！能看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天眼，那就横沙世界都能把都知道了。横沙世界众生生死死啊，生死是生死死比死死生比都知道啊，他这死到哪生，都清清楚楚，都能看得见。 这是第二种言。第三种是法眼。法眼现在我们说法眼清净，那个三藏法师里法说法眼呢、啊，菩萨为度众生啊，就要用这个清净的法眼来观一切法。所以说这个八万四千种法呀、啊，啊，我应该我这个一切法我要都要知道，而且我还都要能行啊，啊，知道怎么做。你就要知道你修哪一种法能够证哪种道，一知道这个一切众生种种的方便，他怎么才能够学会这个法，能够修这个法，用什么方便让他能够修，让他能够证。那这样的眼叫做法眼这是必须得清净，你这个没有些染污，没有些个垢染爱着，你才能骗知这一切所以这菩萨对一切法能知能行，能知道种种所行的法与他所证之道，还知道有种种方便的办法来普度众生，这个叫做清净法眼第四第三种眼睛就是法眼清净，叫慧眼见真净说嘛，这个能够见到真空嘛，所以叫做见真大智度论说慧眼就能够看见破相空理及见真空。破相空理，你把相破了显出空来了，这个空理它能见。所以这个见就不一定是用眼睛看见那个见的，说这个见就是你心眼见也是见的，即见真空啊。这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事情这实际是寥寥见的。寥寥见无所见，无所见寥寥见了，所以见空是这样子，你是真正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可是没见着什么，你没见着什么人，你真清清楚楚的看见了，所以这个见叫这么体会。所以底下就说为了实相，所以你就要求慧眼你得慧眼，你就那都不平等法了你不看见众生这个有生有灭，有义有义你就离开了一切执着你就不受一切法，这一切都无所谓分别，你也就无所谓拣择，你也就不受一切法。底下一句很重要，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所以这个佛法之殊胜，这个有的时候他随时都能流露出来什么叫慧眼？他前头都好懂，能看见这个破，能见真空这个不见一切众生，就离开不受一切法，而且这个智慧本身自内就灭再把这个思义定的这个关于慧眼的这个咱们就把它念了。慧眼问了，慧眼为见何法？慧眼是要见什么呀？答言：若有所见，不明慧眼见到一个什么东西，不叫做慧眼慧眼不见有为法，不见无为法，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是这样？有为法皆虚妄分别。为什么不见有为法？因为有为法都是虚妄分别嘛，我不见这个虚妄嘛，一类虚妄嘛。无虚位分别是名慧眼嘛，就不见有为法。他说虚妄分别，无虚妄分别才名慧眼呢。无为法空无所有，这样无为就无所有的空而这过于眼道的事情不是眼睛所能及的了所以是慧眼也不见无为法所以这个这两段关于慧眼的解释很殊胜所以这个自慧自内灭，自内灭这个跟这个当年这个黄佛传心法要是一部好书是一部成佛的书大家都应当注意黄佛传心法黄佛传心法要到了最后他就是说无分别智就是无分别智，如金刚王宝剑。人就问他：“ 身带有宝剑在。你说你什么都还是你就是有这无分别智，你就如金刚宝剑，你不是还有个金刚宝剑呢吗？我这一问问的很厉害，问黄婆，身带有金刚王宝剑在，你还有个剑？黄婆答：剑自断剑，智自害智。这个剑自己断自己，这个智慧自己消灭自己，就用这儿的这个智慧智，智慧智。